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是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以弗所书常常给人觉得是一个意境很深的一卷的书，因为是保罗在监狱里面，他安静的时候，他跟神的关系特别密切的时候，灵感最丰富的时候，写成了我们叫做监狱书信 The Prison Epistles， 就是这个的以弗所书还有其他几卷啊。今天我们来读这个三章第一节啊，来读到第十三节啊，预备请。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逼你们曾听见神施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我甚至嫉妒的奥秘。这奥秘是以前的，紧接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们做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那我请各位注意呢，第六节呢是借这一段的一个高潮，一个中心。因为这里讲到奥秘们，到底什么叫奥秘呢？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呢？这里讲得很清楚啊，是说就是外邦人，圣经里面讲的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就是外邦人啊。我们所有对他来说都是老外，对犹太人来说都是外邦人啊。那么这个在基督耶稣里呢，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一点呢就是保罗这段圣经里面那个中心点。我们再读下去，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啊。必须明白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他在坐牢，他不知道他的前路如何，可能很快呢被砍头他就走了，所以是一个非常的危险的那个时刻。那么今天呢，他特别的就写了这个的啊，这个他写了这个以弗所书呢，我们今天从以弗所书再来思考啊，这个奥秘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的意义呢？首先必须明白什么是基督的奥秘啊。那么奥秘不是什么呢啊？第一啊，奥秘呢不是什么，不是神秘宗教，也不是地下组织啊，也不是隐秘的密码，好像几年前最有名的 Da Vinci Code 啊，就是说这个大文西的密码，很多人以为呢这个奥秘呢就是一种的密码，一定是 IQ 非常高的人才能够明白的，我们这些一般人平凡的人不能够明白的啊！要师父啊高人指点我们才能够明白。错，这个不是圣经的意思。那么什么叫做奥秘呢啊？听起来好像很神秘，其实它的原意是什么呢？其实它的原意是说，在旧约还没有完全显明的有关救恩的启示，在旧约的时代没有很清楚的显明，所以呢，这个叫做奥秘。你可能会有个问题是说，那么神为什么在旧约时代向旧约的人藏起来呢？好像神有一点偏心，好像神有一点不公平、不公道、不公义啊！啊，为什么对我们特别好？虽然我们很喜欢呢，啊，不过对他们好像不公平呢。为什么对他们就藏起来，对我们就显出来呢？我们以为这个是一个的比较，其实呢，我们刚才说在旧约的时候，这是耶稣基督成了肉身之前， 隐藏的意思不是说神故意隐藏，其实神呢已经是慢慢的向人呢展开这个的真理。原文圣经启示这个字英文叫做 revelation， 这个字的原意就是我们看这个舞台剧开幕的时候那个布慢慢拉开，慢慢拉开这个动作，原文就是启示。所以呢其实在旧约时代那个幕呢已经慢慢拉开了，不过呢我们只是看见一部分，并且这个部分呢是越来越多，到最后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哦原来是这样啊，这样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就是一种慢慢的一个启示。就好像我们看一些的画家真的会画画的人开始画的时候你一定不明白的。你一定不明白为什么他这样子下笔呢，为什么他会画一个轮廓线呢，为什么他会凿壁在这里呢，我们都不明白。看起来比如说他要画一个美女这个你看起来一点都不美，就好像一个机械人一样的。不过呢你在画那个画，那些人还要学那个肌肉啊骨络的结构，好像练医学一样的，才会画到一个美丽的那个人的那个人像，或者说人体画，都是这样子的。当起步的时候你都不明白，看起笔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也好像一个雕塑家一样 sculptor 他看见一块的大石头，一个大的那个大的石头那么 marble， 那么他又把它变成一个人像他下这个锤子的时候，他下那个座子的时候呢，你看不出来到底他在做什么的，但是呢他慢慢做慢慢做慢慢做，一天一个月一个礼拜的时候，你就发现就成型了。各位，所以我们说这个奥秘不是说神对我对他们不公平不公道，其实是个过程，到耶稣的时候呢就完全的显出来了，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好像保罗常常在他的讲道里面说什么呢，今天我们很多事情就好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啊。那你觉得很奇怪，镜子很清啊，对不对？各位，保罗的时代的镜子跟我们现代的镜子不一样，那个时候的镜子是用铜做的造的，所以你看见的时候呢大概看见一些的反照，但是呢还是模糊不清的。那个时候的镜子跟我们现在水银镜子不一样的，你必须明白这一点。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你看见那个的轮廓，但是你没有看见全部，你看见那个大的方向，你不看见那个细节。所以呢在旧约的时代讲到弥赛亚讲到基督的本质他们以为的基督呢就是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大将军，因为他们长久以来圣经里面常说神要拯救以色列人。其实呢旧约里面也常常讲到神要救所有的人不过呢他们那个时候讲到基督，以为基督只不过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人，是神差遣来的，好像摩西好像以利亚一个人而已，模糊不清。但是他们也知道这个人是非同小可不得了的一个大人物但是他们还以为是人而已。到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原来耶稣不是人而已，他实在是100%的人，但同时也是100%的神神人一体所以呢这个就是旧约没有显得那么清楚。也讲到那个基督那个工作，他们以为说这个基督就是一个大元帅，一个大将军，一个是有力量有魅力的一个领袖，能够正是登高一呼万人就跟随他，来推翻罗马政府成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犹太共和国，说不定是这样子他以为是这样子。原来他不知道说原来基督的工作不是打的，耶稣的工作是死的耶稣基督不是用武器来征服人的，耶稣基督是用爱来去征服人的，不是用强暴有力量武器来去征服你。耶稣是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来让我们向他投降，完全归顺于他。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对基督工作也是有点模糊。那么讲到耶稣基督的国度，他们以为是犹太人至上， 啊，我们有多余的位呢，就给几个外邦人吧。他们这样子想的，他们也知道说，因为他们在犹太人的当中，在比如说在圣经里面，你听见一件事情，就是说约瑟的生命记里面讲到犹太人很多的律法，那么他也提到一些外邦人也可以沾一点犹太人的那个的边缘的恩典，边缘的恩典。所以呢，他们以为说将来基督的国度，这个弥赛的国度呢，是犹太至上，然后呢有多余的位，好像啊，我们吃饭了，他十二定了说啊，有两个还不知道请谁，都他你来吧，你来吧，多了两个位，你再来吧，这样子。其实呢，原来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原来基督的心意，基督的旨意，本来就是要犹太人跟外邦人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对不对？同盟应许，同啊，同啊，同啊，提到三次。你知道犹太人哦，讲话呢，是这样子的。若是他要强调这句话的话，他把这句话再讲多一次；若是更强调的话，到那个极点的话，他就会讲第三次。因此呢，我们就听说这个天使赞美上帝的时候，圣哉，圣哉，圣哉。这是至圣的意思， Holy, Holy, Holy， 它是最强调的。因此保罗说同盟应许，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同同，这是说你们犹太人不要以为外邦人是二等公民啊，这是警告犹太人的。因为当时保罗的教会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有些犹太人以为他是比较超越的，我们多余的才给你，剩下的你吃吧，这样子哈，不是的。保罗说，同为后嗣，同盟应许，同为一体，强调再强调再强调，啊，因此呢，也让外邦人不要觉得自己是尔等公民啊，你们不是的啊，就是说原来啊，神的恩典一定要通过一个渠道啊，我们也要感谢犹太人，因为呢，借着犹太人，神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借着犹太人，神把圣经赐给我们，有没有？对不对？我们也要谢谢犹太人，谢谢以色列人啊。不过呢，他们呢很可惜，本来是应该什么呢？应该是近水楼台的先得月嘛，结果他们不得月，因为他们不信。虽然他们成了一个渠道，但是他没有得到那个好处。所以呢，保罗就讲到这个就是奥秘啊，这个是个荣耀的奥秘，以色列人。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的人类，新那个 new mankind， 一个新的群体 ，a new community， 啊，一个新的国度 ，a new kingdom。这个 kingdom 里面，在这个国度里面，没有再分犹太人，也没有分以色列人啊。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教会来自各方各面的不同的背景啊。当然，在北美华人教会。很多都是专业人士，但是呢，神的教会不是专业人士的教会，神的教会是各方各面、不同背景、来自不同的这个方言的，都在基督的里面，都在教会的里面成为一体。这个是一个美丽的奥秘，一个 beautiful mystery， 一个 beautiful mystery， 一个美丽的、漂亮的一个的奥秘。好，那么保罗都知道说。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这个奥秘的受惠者，因为我们是外邦人。但是呢，原来神从天上看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啊，你们是犹太人，你们是外邦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今天得救，本来是神老早以前所定的旨意，不是说犹太人不要了，你们就要吧？不是，我们今天蒙恩得救，是蒙上帝创世以前，在他的预见的里面。已经预定你今天坐在今天这个地方，预定你进入神的国度里面，预定你享受耶稣基督的应许，上帝的眷顾，预定的。所以我们感谢主，赞美主。那么我们都是这个奥秘的受惠者啊 ，benefit， 我们得到这个 benefit， 但是我们同时呢，也是一个传送者啊。你不要把恩典停在你的地方，你就没有流出去了。不然的话呢，我们就变成什么呢？啊，死海一样。若是我们只是吃，没有做运动，很快就会病了。 一定要这样子，有进有出，你整个人才会健康起来。当我们执行这个神圣的使命的时候呢，应该有什么态度？那么这段圣经呢，刚才所念的，其实呢，保罗告诉我们几个很重要的态度。第一个态度啊，第一个态度，对不起啊，这个应该是我的电脑打不出这个字来，应该是蒙的意思，蒙恩感啊，蒙恩啊。保罗觉得我这是蒙恩的。老师，我们刚才读了一段圣经，保罗说什么呢？啊，第三章第八节，他说什么？第七节说他说什么呢？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呢是照他的运行的大能呢啊赐给我的。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的恩赐，我今天能够成为这个福音的执事。所以呢，我们是绝对的不配的，是绝对的不配的，啊，这个绝对的不配呢，不是那个华人呢，很喜欢讲很客气的话，客气到虚假。我们还讲的，我也虚假，你也虚假，大家都知道是虚假的，不是真的。但是我们的文化是这样子的，哎呀，是什么？特别我们介绍我们的家人的时候呢，儿子就叫成小犬，啊，那么太太叫贱内，对不对？也不叫这里是贱人啊，别人都是贱内，小犬啊。那么都是哎呀，我的这是我的舍下，你的服上，都是把自己压到很低的，对不对？把你抬到贵的，你贵姓大名啊？贵，你在哪里啊？贵服上在哪里？都是把人抬得很高，自己贬得很低。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呢，你是用中国人的眼光来读哈，你就以为保罗就好像这种人一样的，就是说把人抬得很高，把自己压得很低。他说什么呢？啊，我是不配的，我是在圣徒当中比一个最小的还小，哪有这个事情啊？保罗，你有没有搞错啊？啊，我在罗马去看你的圣保罗大教堂了，那么大啊，圣彼得大教堂啊，我看在英国那个圣保罗大教堂那么漂亮，来纪念你的名的，为什么你说你是比最小的圣徒还小？你太客气了吧，各位，你知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啊，绝对不是一种礼貌上的客气。若是礼貌上的客气的话呢，他就不配放在圣经里面了。是真的，保罗真的是这样子说的。各位，你想想，保罗他知道自己的过去啊，哇，为什么他说我是一个最小的还小呢？各位，保罗怎么说这句话呢？你必须明白哈，我们说，若是你还不信耶稣之前呢，你跟神的关系呢是零，比如说是零哈，你也不反对，也不赞成，你是零啊，很 neutral。很 neutral 啊，那么保罗看怎么看自己呢？他不是零哎，他反对基督教，他杀害基督徒，有没有？所以他不是零啊，他觉得这里是负都不知道多少多远呢。因此他说，我比一个是普通的圣徒还小啊。本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不但不信耶稣，不但不信上帝，不信基督。我是反基督的，我是迫害基督徒的，我要把他们抓到监牢里面，我要杀死他们的。当史蒂凡给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我站在旁边替那些人来看守他们的这个衣服的，有没有？对不对？我是负的，各位。所以保罗讲到这个的，我比众人当中还小的更小，他不是客气话，他真的，因为他以前是逼迫教会、辱骂基督的一个人啊。当然你说哎呀，那么好了，我是零，我比保罗好一点了。其实也不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对不对？亏欠了神的荣耀。亏欠这个字就是欠嘛，你欠就是负，有没有？你也不是零耶，你还是负，你还是欠上帝的。我们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因此我们众人呢，从神的眼光本来来看，就是你不我不错，我比很多人很好。这是你自己的看法啊！从神的眼光，我们都是亏欠他荣耀的罪人。还有，另外，保罗他认识神之后，他越来越对神的圣洁、对神的公义有更透彻的认识。一个人啊，若是他真的对神有认识、正认识，他一定是一个真谦卑的人。谦卑的真的还是假的，有些是假谦卑的。我是说有一些人，若是他真的对神的圣洁、对神的 公义 righteousness， 他的 holiness， 他的圣洁，他的公义有透彻的认识的话，他真的在神的面前抬不起头来。他真是主啊，我是罪人。美国最有名的一个很年老的牧师，他常常跟白宫的总统都做好朋友，很多总统都是好朋友哈，都请他去主持这个宣誓呢，葬礼都是他的戈培里嘛，对不对？戈培里博士，戈培里牧师 Billy Graham， 有人听见他祷告，这个那么有能力的传道人，有人听过他祷告，他无意中的，不是故意偷听的，他无意中听见，他跪在上帝的面前，他说：“主啊，赦免我，我是个罪人。” Lord forgive me, I am a sinner。他不是说 I was a sinner， 我曾经是个罪人，他不是这样子说。哎呀，我们还没有做牧师之前，我真是个罪人呢、啊。啊，主啊，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真是个罪人呢、啊。他不是这样子说的，他说我现在还是罪人呢。I am a sinner, I am, I am, I'm a sinner。怜悯我，我是个罪人呢、啊。我相信这些人都是对神有真认识的人才会说这句话。所以保罗他来服侍神的时候，神差遣他去把这个奥秘告诉外邦人的时候，虽然遇见很多的危险，遇见很多的麻烦，给人攻击，给人误会，给人关到监狱里面，但是保罗还觉得我今天是蒙恩啊，我今天是蒙恩，不单只蒙拯救，并且什么呢？蒙到他使用。最近呢，有一个，我们都做监狱工作嘛，我们在台湾，对不对？大家知道啊，这个快来了，十月份又再来一次了，十一月啊，对不对啊？那么最近呢，就那个一些同工来看我，这个是这个台湾的一些的监狱施工的同工传道人来看我，就给我一些单张啊、传单啊、海报，有一些聚会。那么他特别提到一个女人的故事，这个女人呢，中年的时候呢，她的丈夫就病过世了，她丈夫过世一年之后。他那个18岁的儿子有一次跟其他的 teenager 一起去玩，玩的时候呢吵架，吵架的时候呢就年少这个气盛打起来，就给另外一个15岁的小孩子拿水果都一大把的插死。一年之后，老公一年前死，今天是儿子死，并且那个儿子他要生女儿，但不过他是全家唯一的儿子，那痛苦万分。虽然那个是15岁也判刑了啊，那么他耿耿于怀，对方的父母每次都打电话来求赦免认罪宽原谅我们，我们向你跪了求你，他都不听电话，不听了，他听不了这种电话，他虽然道歉了都听不见。后来这个女的信主，后来上帝慢慢改变她，改变她到一个地步呢，她决定去监狱里面看这个孩子呢，去看这个15岁的孩子，杀死他儿子的那个孩子，不单只是看他，那个人杀死的，那个孩子杀死我，我我杀死那个人的妈妈来找我了，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结果这个妈妈哦，抱着他，一抱他的时候呢，这个男的，哎呀，想都没有想到，这个小孩子想都没有想到，我杀死那个人的妈妈。竟然来看我，不单只来看我，还碰我一下，还把他的手放在我肩膀上面，他就痛哭，痛哭到个地步呢，他的眼泪就把他那个衣服啊就弄湿了。没有想到啊，一个这样子我杀死的母亲，这个人竟然来找我，还原谅我，还宽恕我。弟兄姐妹，其实这个故事啊，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故事一样，我们把他的儿子钉在木头上，把他鞭打。你不要以为说，哎，罗马时代杂志有一期，它的封面题目是谁杀死耶稣，犹大呢，犹太人呢，还是罗马兵丁？他们就追踪一下，到底谁杀了耶稣，到底是罗马兵丁呢，还是犹太人呢，还是犹大呢？答案，标准答案在这里，是你跟我。那些只不过是个工具，不是那个锤子把耶稣杀死，是我们的罪使到这个锤子把耶稣杀死。不单止我们现在把耶稣杀死，现在这个耶稣的天父父亲竟然来找我，竟然来赦免我， 尽量他去使用我。所以保罗面对这个的奥秘的做个奥秘的使者的时候，他里面充满了蒙恩感。这个蒙恩感，这个意思啊，流通了整本圣经，新约圣经。你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啊，不是以弗所书了，跳到另外呢。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保罗怎么说呢？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他怎么说呢？因为啊，蒙有怜悯，我们今天有侍奉神的机会。他怎么说呢？ Because of God's mercy that we have this ministry. 因为神的怜悯，我今天有机会服侍他。各位，他认为不是我怜悯上帝，我帮上帝做事情。很多弟兄姐妹以为我们今天侍奉神，可怜上帝，他没有人手，人手不够，我来帮他一个忙吧。啊，教会可怜，没有同工，我去帮教会吧。这个牧师更可怜，哎呀，一个人做100件事情，我来帮那个牧师，我怜悯那个牧师吧，我怜悯那个传道人吧。你的心很好，但是呢，不对的，事实不对的，不是你怜悯上帝，你来服侍上帝，是上帝怜悯我们，找这个凶手来去侍奉他。中文一句话，岂有此理啊？哪有这个事情啊？岂有此理，真的岂有此理啊？你找不到任何的道理，找一个凶手得罪他的，杀死他儿子的耶稣基督的圣人来侍奉他，这个叫蒙恩感。所以呢，我们今天有机会侍奉神，是这个蒙恩，神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去侍奉他。不单止这样子，我们还有一个价值感，有价值的。我们以为说做大事才有价值，我是个平凡的人，我也不认识谁，谁也不认识我，我能够在神的工作里面有价值吗？神看为我有价值吗？我所做的有价值吗？是不是那些的站在台上那边很会讲到那些传道人，大布道家、大培灵家、大奋信家、什么解经家、神学家啊，他们这是大使徒、大先知、大牧师啊，这些人就不得了了啊！我这个无名小卒，我能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在神的大机器里面，我能够有什么贡献呢？通常我们都会想这个问题，价值感。各位，请问在座当中哪一位是从长沙来的？举个手，有没有？有没有？哎，对对对了，长沙，恭喜你啊！长沙，我是没有改的话，他们要建筑一个全世界最高的楼，有没有听见呢？有啊，哈，你知道多高吗？哈，这个楼是有220层。那个迪拜那个哈，还比那个迪拜那个高10公尺 ，10 meters。你知道迪拜那个已经最高了，迪拜那个用5年盖的，你知道吗？5年。我们长沙这个的7个月，他说其实3个月就够了，不过4个月来预备一下这样子。他要盖住34000人呢，里面有中学、小学，大学有没有我不知道，一定有中学、小学、医院、supermarket、写字楼、酒店都有，全部在这里。他们叫 Sky City 空中城市。220层，380，好像是828公尺，造价是40亿人民币吧，听说是4.5亿英镑，听说啊，哇，不得了啊！各位啊，若是你是总工程师的话，你是一个设计师的话，啊，你能够说，哎，我参与这工程？你说什么工程？我是参与那个全世界最高那个楼的。那个有份来建造的，你都觉得非常荣誉。不过，他说的啊，他说，那地震怎么办？地震啊，他说可以抵御九级地震的。他说，尼克德9级可以不会倒的。他说了，不知道。但是，你看见所有的历史的伟大的建筑物，都已经是过眼云烟了。你现在去希腊。去哥林多啊，我们去看有没有啊？那个时候是风光的不得了的建筑物，都是废墟，有没有？啊，你看不见那些君王、那些战士、 那些财宝，那些黄金，那些珍珠啊，那些什么的最荣耀的那些东西，你都看不见了，都会过去。但是若是你有份，你有份建筑一有份一点点，你都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各位，何况我们今天，何况我们今天啊，参与神的救赎工程，神救赎的工程如此伟大，如此的荣耀，如此的智慧，如此的有意义，我竟然有份在其中。那你不要以为说我只有传道人啊、宣教士有份，你们都有份，每一个人都有份，每一个人都有份，真的啊，每一个人有份。这个说到这个教堂，以前那个圣保罗大教堂盖的时候，啊，英国那个圣保罗大教堂盖的时候很有名，那个大教堂，那个总工程师呢，微服出巡啊，去看看那些工人怎么去做事情。就看见一些打石头的，打石头的三个人啊，有几个，他就随便抓一个来问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你在做什么呢？他说没有啊，我的上司吩咐我把这块石头呢打成两尺乘三尺，就是我的每天的，我每天叫的活就这样子，啊，这是我的工作。你问我为什么在这里，我就是要把这块石头呢打成两块乘三，高一尺，这个就是我的使命。哈哈，他说每天就看见那个石头。问另外一个人，你在这里干嘛？你也在打石头？他说，糊口啊，吃饭啊，养儿活这个养妻活儿啊，供书教学啊，我是要吃饭的了，我会叫糊口，我做这个事情。第三个也是同样打这个石头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在参与建造这个圣保罗大教堂荣耀工程，虽然我不是工程师。但是我今天所做的是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我今天所做的是整个工程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呢，同样做一个事情，有三种不同的人生的态度：一个是我叫货，另外一个是糊口，第三个没有，我参与荣耀的工程。弟兄姐妹，所以你不要轻看教会拜托你的、交代你的侍奉啊！我不提名道姓了，不过我就是。常常看见一些好像一些弟兄姐妹，有时候我礼拜六回来做点事情的时候，看见那个弟兄开车啊来教会，那么就主要做什么呢？他主要是整理整个会堂，那纸啊笔啊整整齐齐的啊。我说你回来是顺便做呢，还是特别回来做？他说牧师，我是特别回来做的，不是顺便做的，每个礼拜六再来做这个事情。做完以后呢，就开车回去。我知道他最近开了一个大的心脏手术，大的不得了的心脏手术啊。那么好了以后，就立刻回来做。有另外一位小姐妹，我在退休会看到她，我也不提她的名了啊。愿上帝纪念她。因为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些需要特别照顾的小孩，虽然我们需要一些所谓的天使，对不对？坐在他旁边看着这个小孩，小孩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一步不离开，整个退休会就这样子。那么这个年轻姐妹，我知道她很喜欢听袁志明讲道的，她说我本来是要参加夏令会，我本来要听袁志明讲道的，结果教会发出一个电邮说需要护照天使，说我就变成天使了。我的工作呢，就是说没有办法去听到，整天就是陪着那个小孩。哇，我听真的很受感动，我立刻介绍给拜你，来，我把你介绍给袁志明牧师认识一下，让袁牧师跟你握个手，祝福你一下，这样子。有很多这种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很多很多，不是这两位而已，我知道很多做迎新的，在平常就打电话关心新朋友的很多，很多做儿童事工的很多，做总务工作的也很多，都爱教会。各位，我们不是把事情做好，我们乃是说这个是我们整个的神的荣耀的工程的一部分。弟兄姐妹，有这种的价值，有这种的价值感啊。我女儿15岁嘛，这次岂不是跟云南的短宣队去了去，她做三个事情。第一个呢两个事情，一个是跟妈妈林师母呢去那些山区少数民族，那么师母呢就像大人来教导， 他呢跟另外我们两位的美国弟兄姐妹呢就叫那些小孩，他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情，第一次官宣还到山区，那些人还不讲汉语的嘞，还不讲，师母用普通话讲，他们有翻译成他们的这个傈僳族的一个方言了。所以呢我没去过，我想象知道，我想象，因为我去过藏族的地方，我去过啊，我知道是不容易啊。所以呢这个菲比去之前，我心里面的这个小孩怎么会能够去呢，我一直担心他穿不暖吃不饱。我特别去 Costco 买一大包那个牛肉干给他，我说晚上你吃，早上你吃不饱的话，你晚上可以吃这个牛肉干。我到这个地步，我就怕他受不了这样子。他去以前，因为他没去过，他也是你喜欢去吗？哎呀 ，OK， 这种的态度你知道吗？啊，不是说很有动力，但是呢也不敢不去，因为妈妈叫他去的啊，已经讲很多很有意义的、很有意义、很有价值。那个时候他听不懂，那个时候他听不懂。那么后来去了以后啊，那去了这个的山区之后，也去了云南那个昆明去教那些小学生的英文，后来还教大学生英文呢。那农业大学，我的这个真是不得了啊！啊，四五岁开始教小大学，他就回来以后，他说什么呢？还没回来以前，我就跟师母长途电话，我说菲比怎么样了？他说他不想回来了，他太快了。他说什么呢？他说告诉师母说，他从来在灵里面，灵他还讲灵里面呢，他在灵里面没有那么满足过，没有那么快乐过。啊，回来以后真的乖一点了啊，比较多服务我了。以前是我服务他的，现在比较是他会服务我了，整个人好像怪了很多了。所以老师，那孩子不够怪的话，请送到云南去，那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个意义感，有价值的，他们知道说做的真的是有价值的，弟兄姐妹。我再讲一点我就结束。不单是有价值，还有呢，这种的满足，这种的主力的满足，保罗呢，最大的满足呢，是让人领受到基督的测不透的丰富。他不单只是说做了这个奥秘式的管家、奥秘式的执事、奥秘式的传播者，他什么呢？我传播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呢？各位，福音不是什么，我不是传什么，各位啊，福音到底是什么？很多人以为福音是道理、硬道理啊，福音呢是一个的一些的规条、一些的规章。保罗传的福音不是这个。他传什么呢？他传一个包罗万有的基督。用一句话来说，包罗万有的基督。他说，我要把基督与他测不透的丰富传给人。丰富到一个地步，是你眼睛没看过，耳朵没听过，心里面想都想不到那一种的丰富，我要把它传给人。当人得到基督与他的丰富的时候，这个就是我最大最大的满足，说不出来的。为什么满足呢？因为你的心跟基督的心连在一起，你就得到最大的满足。弟兄姐妹，什么叫做福音？各位，其实福音啊，我用五个字来说，其实我讲过这个点，不讲你记得不记得。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讲到啊救赎，哎呀好了，上天堂跟上帝永远在一起，好了好了好了，这个就是福音。当然是福音，但是福音不单只是将来的福音，永生的福音。今天我们可以经历五种的福音的好处。第一个当然是 salvation， 你的救恩、救赎，我得救了，跟神永远在一起啊！他的宝血把我厚厚的遮盖，我感谢主，他的血把我洗干净，我的罪都干净了啊！我称义了，我诚义了，我行义了，有没有？这个袁志明牧师在下面会讲了什么？有没有？对，但是呢，我们今天神也赐给我们足够的能力来过我们的生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高过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 spiritual power 不但只这样子，神也是我的牧者，他是我的牧者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引导我走人生路，无论是在水死荫幽谷，无论是青草地溪水旁，他永远是我的牧者，他带领我走人生的道路。他不说救了我说好，前面的路你自己走吧，三转娜娜，没有啊，天堂见，没有，就是在今生今世，他就是我们的牧者 shepherd。 不单止这样子，他还使到你的生命有意义丰富，他给你侍奉神的机会。刚才我说的对不对？因为他的怜悯，我们有机会侍奉他，蒙恩感。不单是这样子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死了就没有，没有，还有耶稣基督的再来 ，Second Coming， 荣耀的基督，带着他的天使与他的儿女众圣徒连在一起。这个什么？这个是福音所包含的。其实也不单只这五个，还有很多很多。所以保罗说，我今天要传给你的不是基督教的硬道理，不是一些的律法，一些的宗教的规条，不是。我传给你的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要跟你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他要把他自己与他的丰富都赐给你。弟兄姊妹，这个什么？这个叫做满足感。因为基督的缘故，我就有了满足感。求主帮助我们，同心基督祷告。天父，我真是感谢你，主啊，我们不配的，但是因为你的拣选，你不但是拣选我们能够领受到这个奥秘的恩典、奥秘的福分，你还分派我们把这个奥秘传给我们周边的人。主啊，我们出狱的时候带有使命感，带有满足感，带有托付感。哦，主啊，我真是求主，你让我们真是经历这种的恩典，哦，经历这种的力量。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领受的福音，也不是单单是将来的得永生的福音而已，那是今生今世，你今天也成为我们的牧者，你今天也成为我们的力量，你今天也成为我们的引导，你今天还给我们有机会服侍你，都是全备的福音，丰富的福音。我们感谢你，但我们都有这个力量，有这个动力，主啊，把你给我们的这个福音能够与你所为我们安排的人当中来去分享。恳求主施恩带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